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我们从第十七节，我们一直查到第四十二节。好，我们继续往下查。当使徒彼得和约翰医治了那个瘫子的时候呢，以后的话呢，那些公会的人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再讲耶稣了，不要再传这个人。”然后呢？第五章第十七节就这样说，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为什么这些人满心记恨呢？因为当使徒们行了神迹，就传扬了这福音的时候，这些百姓们就开始爱戴使徒。前面我们讲了，对不对？那些抵挡他们的人不敢靠近他们，但是百姓们呢，却特别喜欢他们。所以他们呢，这些爱戴使徒的人呢，这些百姓呢，不但听他们讲福音，还信福音，还跟从门徒。所以他们之间呢，因为嫉妒百姓跟随主耶稣而计划杀死主耶稣，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法利赛人，还有那个公会的人，还有这些大祭司们杀死主耶稣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嫉妒百姓跟随主耶稣。说这时候呢，他们一看百姓又开始跟从主耶稣的门徒，这些使徒们了，所以他们又开始记恨使徒们，因为他们觉得呢，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宗教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威风，人家不跟随他嘛，所以他们不但是记恨，而且是满心的记恨。十八节，他们记恨一使徒呢，他就开始采取行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就是没有真正的把他们下到一个监狱当中，而是在外监，在那里，所以他们就采取行动，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呢，或者说把他关起来了，把使徒关起来了。第十九节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后面我们也看到，主也曾经用他的使者来这样的搭救了使徒保罗和希拉。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边主按照他的应许呢，他保护他的使徒们。第二十节，主的使者不但搭救了使徒出监狱，而且告诉他们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所以又给他们发布命令，说你们救出去之后，你们要进到殿里边，不是在街上，而是要在圣殿里边。圣殿里边怎么样呢？要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要向他们来传福音，为主耶稣的复活呢来做见证。21节，使徒听见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好了，那使徒们就按照主的命令进殿里边去教训人。而这些大祭司、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第二天准备要审判，要询问这个使徒，所以呢，他们就聚集起来，这些领袖们、宗教领袖和这个公会的领袖还有族长都来了，然后就说把这个使徒提来，要审判他们。那么22节，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了。因为这个使徒已经被主的使者被搭救走了，在网上已经搭救走了，所以当他们去取使徒来审判的时候呢，发现说，哎，门也是锁着的，然后呢，这个看守的人也在那儿，都挺齐全的，但是呢，人不在了。24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所以他们作为一个宗教的领袖，或者说叫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们应该明白这是神的作为。但是这些人怎么样呢？就被私欲给弄瞎了心眼，他们心里刚硬，他们自以为是又刚愎自用，他们不肯及时悔改，所以尽管他们心里不安，他们觉得说这是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呢？为什么是这样呢？但是他们因为私欲弄瞎了心眼，所以他们呢，他坚持不肯承认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一时间呢，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他们这种不该怎么办、不知所措呢，表明他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发生后边肯定还要有事情要发生的，只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太奇妙。 25节，有一个人来禀告说，他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所以这时候呢，就有那些通风报信人就从殿里跑回来，告诉大祭司说，哎，你们昨天不是把他抓了吗？这些人怎么又在殿里边在教训人呢？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人说，好，那你又派人去从殿里边呢要把这个使徒带回来。但是呢，这回呢，他们去呢没敢用暴力手段，他们只是把他带到大祭司的面前，没有用强暴的手段。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这个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因为这些百姓爱戴也信服这些使徒嘛。27节，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就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吗？所以这些大祭司们呢，就开始问这些使徒们说，哎，我们不是命令你，而且是严严的命令你们不许教训人这个有关耶稣的事情吗？都现在你们还到处在讲，你是想定我们的罪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传讲耶稣复活，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定了这些人的罪，因为是这些人鼓动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将耶稣定在十字架上，定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是基督的话，这流耶稣血的罪不就归到他们这些人身上了吗？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些使徒来宣讲耶稣是基督呢，就是因为是他们亲手杀死了耶稣，所以呢就相当于是在不断的定他们的罪的，所以他们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所以他才禁止的。29节，彼得和众使徒就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彼得这里边给出个原则，说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使徒呢非常有智慧的，面对这些宗教人士啊，或者说叫属灵的这个领袖呢，他们还是在为耶稣是基督来做见证。因为他说顺服顺从神不顺从人，那我们前面我们看到彼得的讲道一直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基督。而这个耶稣是基督怎么来证明的呢？就是神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的这样的启示，这样的预言。所以说呢，他说，哎，我们现在宣传这个基督正好是神的旨意啊，因为神就要高举他吗？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吗？不要他下到阴间吗？说我们现在传扬耶稣是基督，这正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时候呢，那些大祭司们呢，他们作为属灵的领袖也好，或者叫宗教领袖也好，他们被彼得和约翰的讲道呢已经给震慑住了。而且彼得讲的都是从旧约开始讲，从这些先知的预言开始讲，让这些大祭司们呢没有什么可以驳的，驳不倒他。然后39就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你看他用他的复活，然后神切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就宣告，你们所杀死的这位耶稣，神借着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基督。然后呢，也告诉了这位基督的复活之后要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彼得在这里边和众使徒呢，也是在这些大祭司所代表的这些犹太人面前在为主耶稣做见证，而且呼吁他们悔改，宣告基督的救恩。因为这里说，他说要将悔改的心赐给以色列人，也就是以色列人都要悔改，而他们呢现在没有悔改，然后说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所以这里告诉两件事情，这位基督不但宣告了耶稣是基督这样的身份，而且也宣告了这位救主的身份，也宣告了这救主的工作，就是领人悔改，赐给赦罪的恩典。然后32节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彼得呢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他在这些逼迫他的人的面前，他依然在专心的来传扬福音，在为主耶稣来做见证。他也呼吁这些人要悔改，来接受这位救主所赐的赦罪之恩。而且这里也在讲到了 他们这些本来都是无名小卒的，本来都是一些打鱼的，都是一些碎利的，但是呢，神却给他们圣灵为这事情做见证。所以彼得在这里边讲到说，他们不是在独立的在那里做见证，而是有圣灵在他们的里边一同来证明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呢，在这个时候呢，非常专心的在传讲福音，因为他所面对的这些人是什么？是逼迫他们的人。但是彼得在这里丝毫没有动用他的血气，他也不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而是在这些逼迫的人面前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而且也见证他们的能力是从圣灵的能力，而且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什么？是神的旨意。他们所顺从的不是凭着自己在做什么事情，而是顺着圣灵的带领，顺服神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依靠圣灵的能力在做见证。33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好了，前边讲到了说他们是满心的记恨，现在呢就要进了一步，说极其恼怒，甚至想要杀他们。所以这个呢，记恨呢变成了恼怒，警告呢变成要想杀他，前面是警告，现在是想要杀他们。因为呢，这里边彼得虽然没有直接的指出他们的罪，但是已经做了见证了。这些人心里非常的清楚，如果彼得使徒所讲的这些事情是真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在定他们的罪。而且呢，他也讲到了这个，如果接受了这个福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要悔改，要信福音。而这些人呢，他们想的是他们不能够承认这件事情，因为承认这件事情的话，那就相当于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呢，实际我们想的这是一个反合性的问题。但是这些使徒们所传讲这个福音呢，恰恰也是给这些曾经钉死主耶稣的人是指出一条出路的。但是这些人呢，为了保存自己的面子，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拒绝这位救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问题所在，甚至于想要杀他们，想杀到使徒们。所以我们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这些大祭司们、公会这些人，他们怎么样？故伎重演。他们当年的时候就是极其恼怒，要杀死主耶稣，现在呢也是开始一步一步的紧逼，前边是满心的记恨，现在就极其恼怒，就想要杀他们了。但是他恰恰没有明白一个事情，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的缘故呢，而看不到这是罪人的唯一的一条出路。34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边去。而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要想要谋杀这些使徒们的时候呢，在当中有个法利赛人，这个人呢叫加玛列。这个加玛列呢是一个教法师，也就是他是对律法非常熟悉的，他是教导以色列人有关律法的。他呢就起来要说话了，因为这些人想要杀害使徒们，这大的事情要发生，而这个教法师加玛列呢就起来了，起来就说把这个使徒把他带到门外，因为他们想私自的要讲话，要对他们讲话，而讲话呢又不想让使徒们来听见。然后35节就对众人说，对众人说不是对使徒不在哈，只是对那些公会的人，还有那些族长啊、长老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大祭司们，对他们说，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该小心怎样办理。说你们不能够轻易的处理啊，你们不能够轻易说杀他就杀他，你恨人家就杀人家。你现在之前的时候你恨人家不要紧，你抓人家也不要紧，现在你竟然要杀人家，说你们要小心啊，不可以这样做。36节，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呢？他就说，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那这个加玛列呢，就给他们面前呢就讲个例子，他说以前的时候有个叫丢大的人，这个人起来呢要做领袖，他要做领袖，甚至于那时候呢有400个人呢跟从他了，有很多人在跟从他，但是后来呢这个丢大呢被杀了，那么跟他这个400人呢就散了，就没有了。就是说我们讲说树倒猢狲散，这个当带头的人死了，跟随他的人也就散了。37节，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 引诱那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了，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说到后来的时候呢，加利利呢又有个犹大，他也起来了，自称为大，好像做领袖，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人怎么样跟从他，但是当他死的时候呢，哎，服从他的人也都散了，就没有形成一个气候的。38节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所以前面36节和37节他提到了丢大和犹大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借以来呢来讲耶稣，他讲的是什么呢？说，哎，丢大也好，犹大也好，他们当时做领袖的时候很多人跟着他，但是他们两个人死了之后呢，那些人就散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耶稣呢，刚刚被钉死，这个耶稣呢，我们也要看他。他在活着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跟从他。那么现在他死了，那么这些他的门徒们，我们要看，如果这些门徒也散了，那就说明是假的。如果这些门徒如果不散的话，依然做这个事情，我们就任凭他去吧。如果出于神的话呢，这个事儿呢，他们就能够做成；如果是不是出于神的，他们也就散了。但是呢，如果你现在呢，你还不清楚这个事情到底神是不是出于神的，你如果要把这些门徒你要把门徒杀了，那相当于是攻击神哦，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加玛列呢是很有智慧的，他想阻止这些大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们要什么？要杀死使徒的这样的计划，所以他是非常有智慧的。然后呢，40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公会的人听觉得说，哎，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就叫了使徒来把他们给打了，虽然没有杀使徒，但是把使徒给打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现在这个逼迫呢，现在一点一点变得强烈了。前面把他们抓起来警告一下就把他们放了之后呢，门徒们继续在传扬福音，他们就满心的记恨，就把他抓起来之后呢，不是警告，而是把他放在监牢里边关起来要审判他。那么主把他救出来了，把他门徒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他们依然在传扬福音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变得恼怒，而且是极其恼怒，并且计划杀他们。虽然他们听从了这位加玛列的智慧的劝告，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轻易的说警告他一下就让他走，而是把他们打了。所以虽然没有杀他们，但是把他们打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逼迫呢正在一点一点的在增强。打完他们就把他们释放了，而且再一次告诉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不可以再传讲这位耶稣，不可以再为这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基督来做见证了。好了，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所以使徒们就离开了，离开了公会，离开了公会，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心里欢喜，非常的高兴。你说他们被人抓了，被人逼迫了，他们竟然高兴，为什么高兴呢？他说，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也就是说，他们能够为主受辱，受到了这样的逼迫，他们觉得自己能够配做这件事情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心里的清楚，有些时候呢，我们要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呢，他都是很了解的，我们能够承受在哪里神都知道。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怎么说？说你们所受的无非是你们所能够忍得住的，就是说你们可能够受得起的。神不会将我们担不起的担子呢放在我们的身上的。所以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受辱了，被人逼迫了，挨打了，他觉得说，哎，这是神看得起我，能够可以承受这样的苦难，他才加在我身上，所以他们才高兴。然后呢，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基督。所以呢，这里边讲到了两句话非常的重要，他们就每日在殿里，这是每日两个字，然后又在家里，然后说不住的教训人，不住的。他们有没有停止？没有停止，而且呢，更加的积极的，更加的喜乐的，更加的毫无畏惧的，在为这位基督做见证，在传扬这位基督。所以我们前面看到了是什么呢？看到了两幅图画。一幅图画是什么呢？就是逼迫越来越近了，但是这些使徒们不单没有停止 去为主耶稣做见证，没有停止传扬耶稣是基督这样的福音，而且他们什么更加努力的更加的殷勤的来按照主的命令来传扬起这福音，而且是满怀喜乐的。他们这个时候所看待这一切的逼迫虽然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他们的喜乐，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喜乐呢？他们觉得自己能够为主受苦，这是他们的喜乐，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担得起这件事情的。神能够将他们放这样的羞辱当中，放到这样的逼迫当中，表明他们的生命是成熟的，表明他们的生命是强壮的，表明他们里面是刚强的。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那么我们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为主受苦，使徒们喜乐。我们看到，不是今天，或者说是在中国，或者是在某一个时期有这样的逼迫。实际逼迫呢，从教会开始呢就已经有了，而这开始教会当中就有这样的逼迫呢，我们看到使徒们是如何面对为主受苦这件事情的。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去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一定会有逼迫的，逼迫是跟着这福音一起来的。当我们看一节经文，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从第十节开始看，说但你们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和爱心、忍耐。讲到了说，告诉提摩太，对嘱咐说呢，提摩太呢已经效法了保罗的脚踪，然后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和苦难，我所忍受的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面前在为主耶稣的保守、看顾、拯救在做见证。然后呢12节就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他这里面在一方面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有逼迫的，另外一方面他又鼓励安慰提摩太说，主曾经这样的搭救过我，他也必搭救你。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凡在基督里要敬虔度日的，凡要为主做见证的，凡要传扬这福音的，都要有逼迫的，都要为主来受苦的。这个呢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因为这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很多的时候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觉得自己很顺利，我们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当我们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时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和这个世界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呢接纳我们了，而我们也接纳这个世界了。所以主耶稣讲过那句话，怎么说？他说当世界上的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有祸了，因为什么？你跟世界没有区别了嘛。所以呢，为什么主耶稣受到逼迫？为什么使徒们都受到逼迫？为什么历史历代的这些圣徒们都要受到逼迫？因为他们要为公义、圣洁、慈爱的上帝做见证，他们要指出人的罪恶，他们要呼唤人来悔改，他们要不但指出人的罪恶，而且要让人悔改，好像一个刀一样直接刺入了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骄傲自大的罪人的心上的，他们会反抗的。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是要为真理做见证的。如果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了，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欢迎了，那我们就做不了见证了。所以我们要清楚，当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为光做见证的时候，一定受到黑暗的这样的逼迫的。这个呢，我们是躲不过去的。而主耶稣在八福当中，其中有一个也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为义呢，一定会受逼迫的。好，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好准备的。因为我们现在呢看到呢，无论是从美国也好，从加拿大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逼迫呢很快就会来的，现在已经来了。所以每个基督徒呢都要好好的来倚靠主，来度过这样艰难的日子的。你看看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很简单， 同性恋也好，或者现在这个男女厕所也好，或者说这个婚姻，加拿大现在马上要通过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同性恋呢可以收养别人的孩子。你看到了？这个世界一点一点就这样来在逼迫真理。我们如何在真理当中来做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这里边所说到的第二点。第二点所学到呢，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逼迫。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讲到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节经文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翻译的，说为义受逼迫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了。这样的人什么呢？是属于天国的。为什么这些人是属于天国的呢？因为他们宁可受逼迫，也要行义。他们为宁可受逼迫，他们也要行在真理当中。他们宁可受逼迫，也要顺服基督的命令，认罪悔改。所以这样的人是属于天国的。好了，那么我们就讲了，面对天国的态度，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面对这些逼迫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呢？应该是以为喜乐。为什么呢？这恰恰证明这些人像使徒们一样，表明他们是属于天国的，他们是属于主的，他们是在主的救恩当中的，他们是行在光明当中的。如果他们没有受到这样的逼迫，他们反而要考虑我是不是行在光中的。所以你看，这些门徒们，他们说什么？因算配为这名受辱而喜乐。你知道早期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呢，当那些逼迫来的时候，那些罗马人来逼迫他们的时候呢，你知道那时候教会的那些殉道的人是很多的。那么殉道人是怎么样殉道呢？都是教会的做领袖的人首先殉道的。如果那些甚至于有些领袖呢，当他们殉道的时候呢，因为教会里边有些弟兄姊妹很好心嘛，觉得说哎呀，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长老，然后他们就把长老怎么样想办法把他藏起来配着，这是不行的。那些长老们呢，他们以为这是羞辱。如果教会要殉道，有一个人殉道的话，一定是长老殉道，否则这个长老会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主的，因为那是他能够为主殉道呢，这是一种荣耀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验证的，表明你有这样的信心可以面对殉道，面对死亡的。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书当中第二节他这样讲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百般的试炼就是指到很大的一个试炼，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你落在百般的试炼，极大的试炼当中是要大喜乐。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因为这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我们有没有信心？在什么当中？就在这个逼迫当中。有很多的人在逼迫的当中就显明出来他的信心是假的，有很多的信心经过了这样的试验之后的话呢，甚至于面对死亡的这样的试验的时候呢，这样的信心经过试验，这里就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是一个成全完备，第四节，毫无缺陷的这样的信心。而另外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样的信心经过试验的信心比金金更可宝贵，因为这个信心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这个呢，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里缺少的就是这个，而神即将就要做这样的工作。教会里边是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的地方，平时大家都看不出来，当羊肠的人一来的时候，麦子和稗子就分开了。主要用什么来羊肠？就要用这些试炼，用这些苦难，将这些虚假的来筛出来。以前的时候呢，你知道我很愿意，刚信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约伯，我很喜欢讲约伯，我和谁都在分享约伯。甚至于有些时候呢，就是不明事理的时候的话呢，有些时候还觉得自己受点苦的时候呢，还自比约伯。但是当我认识神更加多的时候，当我认识自己更加多的时候呢，不再敢再自比约伯。无论我在怎样光景当中，我都不敢自己拿自己来比约伯。为什么呢？我不配的。神在 神从高天之上来看人，选中了，才验中这样一位约伯，把他放在这样的百般的试炼当中和苦难当中。我在想，如果我要放在当中，我可能承受不了这一切的。所以神给我恩典，他没有给我那么大的苦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配，我承受不住的，所以神也没有加给我能够超过我所承受的。但是约伯是从所有的人当中神所验中的，他配为这名受辱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清楚，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与当时的使徒差得很远。至少我们今天没有因为我们信耶稣的缘故被抓到监狱当中，我们也没有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因为传扬福音的缘故，我们谁来打我们，至少这也还没有的。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难处呢，只不过是我们家庭当中的一些夫妻之间的问题，面对一些工作的问题，面对一些学习的问题，面对一些同事的问题，只是面对这些七七八八这些芝麻的小事，已经把我们搞得乱七八糟了，我们都不能够面对。但是呢，我们所面对的这一切的事情当中，我们要以为大喜乐，这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考验。我们能不能够依靠神来面对这样的难关，夫妻的不和睦，儿女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学习的问题，我能不能靠着主去解决这些问题，用神的法则，圣灵的带领，基督的命令，我们来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依靠我们的经验或者依靠我们的血气来处理这些问题。还是我们在这些事情的当中，我们不断的抱怨，我这么倒霉，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事情，哎呀，我真的是这是倒霉了，人家那些人那些基督徒为什么都那么顺利，我就这么不顺利。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我们的信心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坚强。我们会发现一个小事情就已经把我们打败了，不用很大的一个什么大的试炼，也不用什么大的一个逼迫，我们就已经倒下了。我们因为弟兄姊妹的一句话，我们都可能是怀恨在心的，我们都很可能有很多的苦读的，如果逼迫来了，我们会怎么样呢？更何况这是弟兄，这是姊妹之间的一些小小的矛盾而已。如果来自于仇敌的，那我们肯定都承受不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来看，用世人的眼睛看。这些门徒被打了，哎呀，被抓起来了，哎呀，真倒霉，哎呀，真的是不好。但是当信心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呢，他们心里就欢喜，他们不但没有因为受到这样的逼迫或者这样的挨打，这样的羞辱而退缩，反而怎么样，更加努力的，更加的殷勤的去为主做工。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躲避，也不要逃避。我们今天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之间出现问题，说哎呀，交给主了，交给主了，以后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这是错的。我们应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面对这个问题，然后依靠主在基督里边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不给仇敌留下任何一点的破口。我们要欢欢喜喜的来处理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那是我的弟兄，那是我的姊妹，我们本来应该就是一个相爱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彼此仇恨的关系，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所以讲这一切的呢，就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面对这一切人看为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神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他依然在掌管。这就是我们在学的第三点。第三点就是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差派他的门徒，差派使徒们来为他做见证，神也按照他的应许借着圣灵带领他们，保护他们，赐他们能力。你看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使徒们在做工，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是圣灵的工作。使徒们，请问使徒被抓起来的时候，是不是 圣灵把他们救出来，是当他们这些无名的小民，毫无知识毫无文化的人，他们讲出如此大的如此清晰如此有能力的这样的福音的时候，这岂不是圣灵的能力？这些小民他们竟然能够行出神迹，使瘫子可以起来行走，使瞎眼的可以看见，这难道不是圣灵的能力吗？是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同样也一样，有圣灵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中，不单教导我们进到真理当中，明白他的真理，而且也能够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为这真理做见证。不要惧怕，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难处，圣灵都是我们的帮助，都是我们的带领，都是我们的保护，我们应当一无惧怕的。我们依靠圣灵，不单要我们自己要成长，说我们自己要强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有圣灵了，所以我就可以出去怎么样子的。圣灵和圣经是分不开的，因为是圣灵借着使徒们默示出来的圣经。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呢，就是忽略了圣经，或者说忽视了圣经。比如说灵恩派。灵恩派呢，他们就走到了一个极端，他们强调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带领，而忽视了圣灵所默示的话语，失去了原则。他们强调圣灵的能力，却忽视了圣灵做工的原则。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可能不太理解灵恩派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把圣灵和圣经分割开了，圣灵不会违背圣经，而圣经呢也不会违背圣灵，他们两个之间是互证的。所以我们呢，比如说这些门徒们，你看他们有圣灵的能力，一边是什么医病赶鬼，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借着圣灵的能力去讲出神纯正的话语的规模。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不可以忽视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神纯正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为耶稣是基督来做见证的这样的当中，圣灵就可以借着这样的纯正的话语，在人心中开始做这样感动的工作，使人扎心的工作，使人悔改的工作，使人认识神的工作，使人认识自己的工作。所以讲到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听道是从神的话，基督的话来的。当基督的话进到人心当中，圣灵的工作就开始。所以那些灵恩派的人，他们做了很多的七七八八，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的，那样不可能使人重生得救的。我们看到了说，仅仅是一个人的疾病得医治了，又能怎么样？然后你告诉他，你应该信耶稣，因为你疾病得医治了。那他对于这个人来说，他觉得耶稣呢，就是一个超然的一个医生而已。不是的，耶稣当然是个大医生，但是耶稣是救主，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的部分。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一边医病赶鬼，医病赶鬼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就在向他面前聚集，但是主耶稣说，我要走了。那就是说，贝贝，你在这多待几天，多待两个星期吧，不要走。主耶稣说，不是我来，不是做这个的，他来是在传扬天国的福音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知道神知道我们不行，所以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而这个帮助的涵盖量呢是非常大的，不但使我们可以认识他的真理，明白他的真理，并且借着圣灵可以加给我们的能力去行出真理来为主做见证。所以罗马书当中，我们翻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看第33节到36节，保罗这样说，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里讲到了说，人是无法完全理解上帝的，他的智慧，他的知识，他的能力，我人无法判断的。34节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就是说神是不是有些事情他不知道，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问我们，我们去帮助他呢？没有，神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他是完全智慧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后说，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就说是不是上帝欠我们的呢？不欠我们的，而我们都是欠神的。 然后3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神的荣耀在哪里呢？他为什么配得一切的荣耀呢？因为所有万有一切的东西都是本于他，都是他所造的，都是出于他，并且是倚靠他才能够生存的。太阳没有他就掉下去了，月亮没有他就掉下去了，地球没有他掉下去，人没有他你一口呼吸都没有的，而且是什么？最重要，归于他。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出于他，倚靠他，然后又要归于他。而作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知道圣灵借着神的话重生了我们，他也要保守我们，也要看顾我们，无论我们面对什么，他都会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来带领我们，然后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在基督里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神终极的旨意。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文，我们学到了三点，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点就是，当我们为主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我们要活在真理当中的时候，一定有逼迫，这是一定的。第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主的门徒，作为一个属于主的人，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作为一个有圣灵在我们里边的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逼迫，就是倚靠圣灵，倚靠神的应许，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待这一切，来面对这一切。第三点呢，就是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倚靠圣灵，前面我们也提了一下，就是要倚靠圣灵，倚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度过这一切的艰难，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灵就是要带领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己去面对，当我们自己去面对的时候，一定会失败的，这个结局是肯定的。我们凭我们的经验呢，也会失败的，我们凭我们的血气呢，那就更会失败的。使徒们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不但没有退缩，他们反而更加的殷勤，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而且有神在他们的身边在保护他们。我们今天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依靠圣灵往前走，殷勤，更加殷勤。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你救我们，你救我们脱离了灭亡、死亡、地狱永火的焚烧，你借着你爱子的血将我们洗净，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你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阿爸父，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你草场的羊。主啊，你也将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边，不但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真理当中，明白你的真理，你也加给我们能力，能够行在这真理当中。主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你的真理，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你圣灵的能力。主，唯愿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在这世界当中过这样客旅生活的时候，行在这儿，生活在这儿堕落黑暗的世代当中，有很多的逼迫的当中，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前行，走这条信心之路。主啊，你也借着你的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借着这一切的逼迫，这样一些的试炼，来显明我们里边的信心如何。因为我们常常自己欺骗我们自己，主啊，如果我们信心里边不足，求你来加添我们信心，借着对你不断的认识，也借着你不断的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主啊，你知道我们软弱，求你将你的刚强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感谢你在过往的一年当中，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在你的话语上的查考， 主，我们也感谢你，在人的诸多的不完全的当中，主你越过了这一切，使你的话语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能够丰满，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就求你继续的在新的一年当中你来带领我们，无论在洛杉矶，无论在多伦多，还是在中国，你都祝福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主啊，我们感谢你，世道艰难，我们需要你，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